真的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安静的时候，主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主你的恩，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愚昧，主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主啊，真的被很多的东西就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多都占据去了，以至于主啊，真的我们很少来思想到你自己。主啊，我们也真的是很少认识你自己。主，我们真的是亏欠，但是我们愿意说，主啊，真的，当你感动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我们就快快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亲近。主啊，真的你就在那里等候我们。主，我们也在你面前感恩，谢谢你，因为你把那个喜乐赏赐给我们，不是因为主啊我们有什么好，主就是你爱我们。主，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真的来享受到说主你给我们的那个大喜乐是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哦，主啊，这一种的喜乐不是世界上钱或者什么东西可以换来的，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主啊，那个满足的喜乐，那个荣光的喜乐，主真的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愿主你自己施恩。最近主啊，真的我们看到新闻，听到新闻，主真的是有太多的事情，主好像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灾难是一天一天的多，但是主啊，我们真的预备好了吗？真的来见你自己的面吗？主啊，真的你让我们真的是随时预备好等候你自己再来的日子。主啊，真的提醒你的孩子们，让你的孩子们借着你自己的话，主啊，再一次的，主啊，让我们真的灵里头苏醒过来，我们在你面前仰望，我们等候，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我不能说要夸奖我的太太哈，我刚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在流泪，就是不以恶报恶，以怒骂还怒骂，倒要祝福，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承受福气。我唱到的时候我真是在掉泪，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就是说假如敏文也以我这样跟他讲话抱怨的方式来对我的话，我不要听到我们夫妻俩是什么结果。但有时候当我好像讲话那个时候，他常常就会说句话，这情况你受了什么委屈啊？就一个人会发火一定有受什么委屈嘛，是变成这样嘛。就是他不是以我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我，他乃是能够体会我到底受了些什么委屈，好像怎么样。所以我刚才唱作诗歌心里面蛮激动的，我突然又想到说，其实我们的主又何尝不是这样待我们呢？假如上帝说我们一错马上就刑罚我们，我说假如我是上帝的话，到最后怎么样，世界上只剩下一个人，就是我，其他人通通我就早就给他们刑罚了，就完了，是这样了，就是这样嘛。所以我刚刚唱作诗歌心里面蛮感触蛮深的，我觉得主的话真的安定在天啊，真的，我们不以恶报恶，以怒骂还怒骂，是不是啊？这是什么呢？这是承受福气，这个想想是这个承受福气，什么叫承受福气不知道，但神的话说这是承受福气啊，是这样。好，我们今天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七节啊，第九节看到第十六节。我想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想第一个不要把它完全看成这是一种教义教条经书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什么呢？就当然也要这样，但是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这些事情真的就是我们在生活周围的里面常常会碰到的，他们会这样，我们也会这样，所以呢就有人圣灵就感动人，让他们写出这一些事件，一样一样的事件来，怎么样呢？来提醒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不要以为说圣经只是本经书，告诉我们一些教条教规教义我们去遵守，不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也可能是跟他们一样，这边讲的还不是不信主的人，因为 彼得书信是写给什么呢？是写给那些信主的人，告诉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我们会遭遇到一些什么事情，而我们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而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那个根据到底在哪里。今天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我读下来，大家每个人读都有一种感受，我读下来我只有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人活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会遭遇试探。这个试探你说是考验也好，你说是引诱也好，有没有？就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都会遇到试探。试探就是一种考验，从这个负面的角度来，就是我们人心里面一种的引诱，有没有？今天我们看很多的新闻啊，特别是台湾的新闻界，从前那么有理念理想的人，到最后怎么呢？一步一步的到一个全然败落的地步，有没有？政治人物有没有？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其实在我们人生的道路的里面，我们不要想他生下来就是坏人，也不要想本来是有理想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生的遭遇，不管是当官的，不管是有权的，不管是有什么的，他怎么样呢？他就有许多不同的什么不同的试探、引诱、考验我们人性里面的那些问题。那么好，在这个情况里面呢，彼得他讲到有两类人，一类人呢叫做是什么呢？一类人是金钱的人，一类的人呢给他称作是不义的人。就我们人都会遇到试探，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一个金钱的人，我们也可能是一个不义的人。什么叫做金钱的人呢？我在这边稍微讲一下。今天我们常常一看到一个词，我们就把它的调子就放得很高。其实我在想，一个人呢，非当一个人，他说我真的凭我的良心，他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的里面是非常敬虔的，有没有？他不敢随便乱说话，有没有？他不敢随便乱批评人，有没有？所以我要讲的，我从广义里面来讲，不是从一个结论来讲，意思就是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把一个良心摆在人的里面，这是叫耶和华的灯摆在人的肺腑心肠的里面来鉴察我们的，这是上帝所造的。当我们碰到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他是一个真的很有良心的人，虽然良心会被狗吃掉，但是呢良心也会变质，良心也会麻木，但是当一个人良心的作用还在的时候，他可能比很多信耶稣但是良心还没有完全恢复的人，好像信耶稣这个生命还没有这个非常丰盛的时候，可能比很多信耶稣的人还更敬虔。你同意我这样讲话吗？所以我在想，这边讲到的一个敬虔的人跟一个不义的人，那我要怎么说呢？我要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敬虔的人，他知道按照我们讲的广泛一点，按照天理，按照良心，信了耶稣以后就说什么？按照神的心意，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吗？哎，你说天理不是上帝定的吗？你说人的良心不是神给的吗？假如他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的，我说人就是这样嘛，他会是个敬虔的人，他也一个是什么呢？还有很多什么什么良心，良心一斤值几块钱，是不是这样？是吧？什么天理，老子说的就是。我们在山上常常碰到这样的人，这个人该不该死，不是天理说的，是他说的，他拿了枪的人他说的，我把你杀掉就把你杀掉，什么天理，是不是啊？哇，他讲一句话，我一想他真的不怕死，他说上帝惹我，我都枪毙他。嚯，我说真是哎，我说怎么敢讲这样？今天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那这种人就叫什么呢？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人叫不义的人。但是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慢慢就有一种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什么呢？这种感受就是说， 进钱的人也好，不义的人也好，他都会在人生的过程里面遇到试探。假如一个进钱的人，他不知道主会搭救他，这个进钱的人怎么样呢？也慢慢会掉在试探的里面。我最近听到那个人讲一句话，这个人是我从前非常非常尊敬的人，我现在还是很尊敬，只是我很诧异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那个是什么呢？这个你们听过一个叫王作荣吗？那个长辈，做过监察院院长，他最近讲了一句话，当然也是很有道理了。他说：“太平洋没有盖盖子，你们两个人自行了断。”哦，为什么呢？因为别人用这样来对付他，等到有一天他也，就是也用这样觉得也，你们就是这样，对不对？变成这样。但是我在想，假如一个人哈，他真的道德也好，信的主也好，他这是尊主的心意，这样一个敬虔的人。假如我们能够知道说，主能够搭救我，脱离什么？脱离这个试探。一个是我能够胜过这个试探，一个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胜得过这个试探了。我知道主可以搭救我脱离这个试探，这两个不太一样啊，这两个不太一样啊。有的时候活在基督教界里面有一种无奈，什么无奈呢？我没有办法救这个基督教，那我又在基督教里面不愿意被基督教玷污，我只想好好跟随神，跟随我的主。你知道，其实在信耶稣人的教堂的里面也有很多的试探，你同意吗？同意吗？啊，是这样。那你面对这些试探怎么样？大家都这样说了，大家都这样做了，你要不要做？假如我们不知道主可以来救我脱离的话，到了时候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就是讲到最后，就我们中国这个圣贤讲的天下乌鸦怎么样呢？一般黑，你也黑，我也黑，到最后不是比白，是比谁更黑，是这样的。你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呢？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啊，不是吗？但是今天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主他知道什么人是敬虔的人，而且这里面很重要的事情是，主真的会搭救那些敬虔的人，你相信吗？你心里面的痛苦，你是面对人性里面的挑战，你知道你要凭良心，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是不是啊？好，这是对我们这个人性里面很大的挑战。别人坏，别人好，我们有一种很大的一种面对，我们要同样的面对，是不是啊？甚至于我们对恶人，我们要怎么对待他啊？今天有很多是好人的啊，这个好人呢，你也不要给他太大的权利。为什么呢？你给他太大权利的时候，他认为恶人他会对付他的。我告诉你，谁像耶稣啊？啊？谁像耶稣？他有耶稣是可以有权柄救人，也有权柄可以灭人的耶稣。但是他对待那些不义的人怎么样呢？哈，我在想说，哇，这才是我要相信跟随的耶稣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反正就是这样的嘛。我是个良心的人，我拿了权力以后怎么样呢？那一些作恶的人统统怎么样？其实圣经里怎么说？主不但会救那些这个所谓的敬虔的人，下面还讲到是他把不义的人留在怎么样？他把那些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上帝还没有马上审判他呢。为什么没马上审判他啊？你们想，我今天读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神不马上刑罚他？你是个恶人，我们马上就刑罚你，要把他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为什么等他等？就是因为还没有盖棺不要论定嘛，说不定他会悔改嘛，不是吗？啊啊，我觉得这是彼得所体会的那个心。我在想，为什么彼得会体会呢？有的时候我们人生里面没有一些经历哈，我们不能知道。我稍微我礼拜六弟兄们交通，我也跟他们交通过一下。这个不晓得有一个礼拜五哈，这个 这个新生命戒毒中心的一位张师母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讲到他的先生哈、啊，任何的人败坏的人，再怎么样不好的人，他永远给他机会，是不是这样？你会不会？不会。那我要跟他跟大家讲一下，他为什么会好不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因为这个人我们很熟的，是不是？其实真正来讲，他信耶稣还跟明文有点关系，因为他是我们这个瓦族团体里面的这个从前是一份子。因为他吸毒，所以以后的领导不能够用他，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是这样。那么好，因为他吸毒，那时候呢，这个在1982年、83年、80年呢，宇宙光送战队到台北来，第一次来了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因为行程是我在安排嘛，所以他们到了太缅边界那些地方，到任何的地方去，听到一个最大印象给他们最深刻的问题就是毒品，贩毒的人也多，吸毒的人也多，因为吸毒的缘故，传福音也很难，哇，都是这个毒。结果怎么样呢？哎，他们宇宙光林志平林哥他们刚好碰到香港有一个晨曦会，所以那时候就很多关于戒毒福音戒毒的报道见证。你会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泰国传道的时候呢，宇宙光因为1982年我们一起有点配搭，所以他们就每个月都会把宇宙光杂志送寄来嘛，那寄到山下的这个邮政信箱，那么我们就拿上来，我们看的都是过期的这些这个宇宙光杂志，当然读了还是很感动嘛。那我们到山上去布道的时候，发现山上还有一些失智的人嘛，他们的干部啊什么领导啊都失智的嘛，所以明文就讲说，既然我们已经看过的话呢，就把这些宇宙光杂志送到山上去了嘛，是不是？那一个他先生就是看到宇宙光杂志里面讲到，吸毒的人还有一个出路，信耶稣福音，耶稣的救恩能够让一个吸毒的人从毒海里面出来。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开始下山怎么样呢？就来寻求福音戒毒。他的先生是这样一个背景，他下来当然就在我们这个永泰这个村庄了、啊。以后怎么样？我们安排他在学校里面有点工作，至少下来他有点生活嘛，对不对？那敏文也给他点衣服啊，干什么？他就下来就在这边了。以后他就跟我们说了，他为什么部队上不在了要下来？原来他有心要想进戒毒所去戒毒。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学期，有个三个多月、十月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真的有这样的心。以后呢，我们这个永和教会就写了推荐，因为那时候就一定要有教会推荐嘛。你这个人到底来去了，所以我们教会写了个推荐信呢，就把他送到戒毒所去。没有想到他进了戒毒所，因为一进就在我们村庄，他还有毒品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毒瘾发的时候还可以过瘾了嘛，你知道吗？中国人讲过瘾什么意思啊？就是很爽的意思嘛，对不对啊？做一件事、很过瘾。什么叫过瘾呢？瘾头来的时候，就是想要吃饭的时候吃那一口饭，多过瘾啊！你知道，就是过那个瘾头的那个行为了嘛，是这样。哎呀，那他有瘾，毒瘾来怎么样？哦，他就有毒品嘛，是。进了戒毒所还有没有？没有了，哇，毒瘾来了，不能过瘾的人啊！哎呀，这个多痛苦啊！这个骂人也是一种瘾，想骂人的时候不骂人多痛苦啊，骂完了知道错了也不是这样吗？是不是那个毒瘾来的时候不去赌一把多痛苦啊，赌过了虽然输了钱又后悔，但是那个过瘾的这种东西的毒瘾也是一样。毒瘾来的时候他真是忍不住，特别是吸食海洛因的毒瘾发的时候，爽了万重专心啊，他们这种吸毒人这样讲的。结果怎么样？他受不住，还是要跑走，那么去过瘾。他从戒毒所跑走了。好了，我们教会推进他去，他跑走了以后再回来怎么样呢？他到外面过完瘾了又怎么样？想想这个还是要回去。戒毒所说你跑走了不受。他有这样的经验，他不受。他也发现他再出去死路一条。我相信他里面有这样一个心智。这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为什么那么多吸毒人到最后你不收不收不收我就烂到底，对不对？他为什么里面有个心说一定还是一样的？结果他就跪在戒毒所门口，他说你们不收我就不起来，因为你们不收我只有死路一条。他那天回来说是傍晚的时候， 戒指说不收，他就跪在戒指门口，那天还毛毛下的气，没想到戒指所门关起来以后也不管他，到第二天早上他也跪在那个地方，那个戒毒所的主人才把他收进来。那一次收进来以后怎么样，他就真正在里面悔改信耶稣，戒毒就成功了。在戒毒所六个月以后出来，都申请四个月以后，就感动神要他做这个帮助吸毒的人。他有这样一个经历，跑走的再来，跑走再来，他收不收？他现在一个做法很特别，你教会送来的我不要，他自己新国人自己来我才收，他反过来做，因为他做教会送来的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教会送来只是希望教会希望他戒毒，父母送来他也不收，是那个吸毒的人自己说要来的他一定收。这个 make sense 啊，就假如他不没有经过这一段，他今天跟我们一样嘛，是不是啊？他要面子，教会大牧师送来我就收，是不是啊？你自己要戒毒，你来，就会这种心态嘛。但他知道说，一个人真正想要戒毒，又靠着自己做不到，寻求别人的帮助，跟妈妈需要这个，希望这个孩子进戒毒，而这个孩子真正还不想戒毒，送来这些人你干嘛？所以。他就有个规定，从前我们泰国北部传道人都不谅解他。他后来跟我讲这件事情，他说，就是说那一个要来戒毒的人，一定是吸毒那个人自己本身要戒毒，我才收。父母亲送来的我不收，教会送来的我也不收，有没有道理啊？他为什么会这样的看见？他在一个过程的里面。他经历到，弟兄姊妹，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很多吸毒是个很大的试探，不是吗？啊，但是里面讲到人性里面的贪婪啊，什么什么，这个里面还讲到什么，什么什么满也是淫色了、贪婪了、啊，是不是啊？这些东西，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像吸毒一样，是一种试探，那你要怎么办？你知道一个宣教士，我姑且用宣，现在不用宣教士讲，你们也觉得怪，是吧？就一个真正到一个不同文化的地方去传福音的宣教士，要面对一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当你到那个地方去，人家当地男女关系是很乱，也不觉得稀奇的地方，你要怎么办？白衣姑娘是漂亮的不得了的，但是他们是非常乱的，你怎么办？他不觉得错啊，他不觉得跟男人这样那样不觉得错，当地人也没觉得怎么样错啊。假如你们真要上网去查资料的话，到那些风俗很淫乱的地方去的宣教士，有百分之多少是站得住的？你们会吓一跳的。为什么呢？就是他本来是一个人进这个所谓的金钱的人嘛，他在面对到一个试探的时候，他在一个试探的时候，他里面能不能有一个把握说，主可以，主知道我现在落在这个试探的里面，主也能够救我脱离这个试探。哎，我们人为什么需要别人救我们？我自己做得到需要人家救吗？是不是啊？啊，一个人很有钱，对不对？钱可以解决问题的，他需要找谁啊？就是一个人发现说这件事情要用钱解决问题的，他自己没有钱，他才要去找一个有钱人帮他解决问题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有多少人碰到试探的时候，以为说我自己能够救我自己脱离试探，我自己很能干。你看你自己越救我，跟你讲那个陷得越深，你相信吗？相信吗？靠自己能试探吗？所以不要说我今天的心智是一个敬虔，我是敬畏神的人，我是一个秉持良心做事的人，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谁能救我们这样一个心存正直的人？谁能救你？你说真正的好人，对不对？有两种，内向的好人就逃避，外向的好人呢就革命，对吧？
你们这些坏蛋统统干掉，杀掉，就这样了嘛，就靠自己做嘛。结果你们想到什么？革命他成功以后，他就跟那个他从前革人家命那个人一样。这个事情不但是发生在一般的社会上，也发生在基督教界。哦，在礼拜堂，你看不惯这个传道人，你这样来来来，做，只是那个传道人跟他做法不一样，他一定要坚持自己这样做。那个传道人不一样，拉一群人到外面自己搞了，到最后怎么样？他的弟兄怎么就为什么一天到晚都要听你的？要下面又去的出去，就这就是为什么分。现在基督教搞那么多了，那么多派，那么多别的嘛，不是吗？刚开始是那个心都是好的。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面对人性里面试探的时候，到最后你虽然刚刚开始是好像胜过了，到最后会变成那个人落在试探里面，到最后你变成他也是一样，这么厉害的。但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承认不是我人的方法可以来跳脱改变我所面对的这个试探的环境，而是真的靠着主，被主拯救救出来，那个时候才会知道说，经历到那一个问题是有一个本质上面的胜果，真的是这样。第二个我在讲的是什么呢？第二个在讲的是那个不义的人，不义的人他一直在刑罚底下，那是什么意思呢？审判还没有到，但他还在刑罚底下。这个刑罚是什么刑罚呢？就是良心不安，你知道吗？啊，有没有？良心不安。我到美国了，我发现一件最可怕的事情。真的，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你知道我们移民来美国以前地方，我们不敢做的事情啊。你知道为什么到了美国来都敢做？为什么你知道吗？美国已经把这一些我们觉得。为什么觉得不好呢？因为良心也好，这个道德规范也好，觉得不好。为什么到美国都敢来做呢？因为美国陆陆续续都在把这些事情除罪化，给他合法化，知道吗？啊，给他合法化，而且这种合法化是很可怕，是一种胡须论证的。什么叫胡须论证呢？60岁及格，对不对？59岁，为什么我跟他差一分，他就及格，我就不及格呢？那么好，59岁也及格，59岁也及格的话，对，59分也及格，那58分就说了，我跟59分才差一分，为什么他及格，我不及格呢？是不是啊？举例来讲，那18岁不可以怎么样？那为什么19岁可以，我18岁是不可以呢？那以后17岁也可以，你懂这意思吗？今天为什么犯罪率？犯罪的年纪越来越低，你知道，就是这种啊，他变成是这样，本是这样嘛，是不是？从前是20岁，这个以上才可以喝酒，现在是18岁，以后可能16岁，那么就是14岁，意思就是为什么要20岁才可以？我18岁才跟他差两岁，那你差两岁，我16岁跟18岁差两岁啊？你看，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是反过来讲，当一个不义的人，他所做的不是良心神所创造人的时候，让人那个所谓的天理良心神的心意，不照这个做的，这个叫不义的人。这个不义的人怎么样？不义的人他已经在刑罚底下，只是上帝还没有审判他。这个刑罚他自己，不管是得着，因为这样的一种恶行会得病。不管是因为这样的恶行做久了，让他的人性扭曲，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自己的女儿都可以做出这些兽行来，跟老妈不给钱，都可以把老妈杀掉，是不是？这种都是就是人性扭曲嘛，是不是这样？其实神还没有刑罚他，还有一个意思，给他机会。刚才我们姐妹讲是给他机会。你还没有死，还有机会。在没有死以前，一个再不义的人或许听到了福音，他会悔改。我不是上帝，我不能判他死刑，但他死了以后，我想救他也没有办法，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对，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一个敬虔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也会遇到这个试探。 所以遇到试探就是有没有被神，有没有被我们的主从我们面对的试探里面救出了，还是我们一直落在这个试探的里面。好，下面我要讲的一个，这个敬虔的人碰到试探跟不义的人碰到试探，他的感觉一不一样？哎，基本上不一样的。因为不义的人啊，他就这个什么试探啊，是不是 啊对不对？我们山上的人，我把毒品卖给你，我赚你钱，天经地义嘛，是不是？他有什么觉得对啊错？碰到个强盗是吧？碰到个强盗，我抢你钱，抢你钱是我今天运气好是吧？我给你10块钱坐车费给你回家，还是我有良心哎，是不是？是不是？哎，跟一个进钱的人是吧？说要去偷人家东西，你这个强盗偷东西，他都脸红脖子粗的，都好像有点害羞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一个不义的人，他碰到试探的时候，他更容易掉在试探的里面。掉在试探里面就是掉在刑罚之中，真的。刚开始良心不安，这就是一种刑罚。以后不会良心不安了，怎么样呢？啊，他也在一种刑罚之下，怎么样呢？不管是别人看他，别人怎么样，就是一种刑罚，有形的刑罚，无形的刑罚。所以当我在这边讲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是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对不对？是不是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至少自己还有一个意愿，愿意不落在这个试探的里面。但是反过来讲，既然是个试探，我们靠自己可以面对胜过的有了，那些都是小试探，无关无关什么，无关痛痒的。碰到我们面对人性里面的试探的时候，要怎么办？爱自己还是爱太太？你说给我，啊，一个人性里面挑战来了，是要爱太太还是爱自己？江国庭，啊，来了吗？这些问题都来了，为了利益，还是要持守道德？这个试探来了，这个人性里面的道德来了啊，就有很多的东西，就慢慢开始来。真的求主怜悯，让我们知道主他知道搭救那些今天的脱离试探，主愿意救我们脱离试探，他也能救我们脱离试探。很多的时候我们缺少的一环是我们不知道主能够救我脱离试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挣脱人性里面的试探，这是我们的盲点。我们一直死，一直死，一直死，一直死。今天我们在座有年长的，蔡伯伯啊，刘伯伯啊，我们有年长。真的，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在我们人性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到现在几十年了，慢慢读主的话的时候，主爱我们，他能够救我们脱离试探，他也，因为他爱我们，他也能救我们脱离试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人性里面还有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求告他来拯救我。 OK， 好。圣经里面形容不义的人落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那么他就把这些人做了一些形容，我慢慢试试看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些人好像没有什么，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牲畜，已被捉拿宰杀的。这句话讲的有一点点厉害，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骂人家，你这个人不是人是什么？是畜生。明白？这句话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彼得比较老粗一点啊？不晓得，老粗讲话就是把真心话讲出去。他这边重要的讲是什么？讲到这些人，他们不看重灵性。有没有？你看那些草莽的灵性有什么？杀头只不过什么，留个碗疤，碗一样大的疤，是不是啊？20年后还是一条什么好汉？他根本有什么？他什么都不怕。但是，假如人知道人有灵性，人的灵性是一直不会这个灭的，人的灵性是不会灭的，而有一天会有一个所谓的神的刑罚，灵魂的一种刑罚的时候，那个痛苦是永永远远的，那个喜乐也是永远的，人生在世的身体的喜怒哀乐还是暂时的， 等到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可能就要留意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假如我这样讲，今天这个世界是让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人是有灵性的呢，还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所谓主流的文献让我们觉得人是没有灵性的？你们告诉我啊。就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啊，主流的文化是让我们觉得说我们人是有灵性的呢，还是觉得我们人是没有灵性的？你们告诉我，什么叫做人类的堕落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只有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人类的进步是不是？进步的东西通通是物质的东西，暂时的东西，你们同意吗？假如我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说今天人类在堕落，你们同意吗？道德越来堕落，你同意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根本没有看重他的灵性。今天早上我们在谈一件事情，谈一件什么事情？这个母亲节啊，大家都要照相。当然了，有很多对自己很有自信的母亲呢，孩子要跟我照相，那么打点打点啊，擦擦粉啊，擦擦胭脂啊，洗洗头发，然后吃饭的时候照个相啊，是不是？还留下了念。但是也有一些很真实发现说，照什么相？妈都老了，越照越丑，是不是？还照什么相？是吧？也有这种问题。突然就引发我心里一个绞痛。是我们人每个人都会越来越老，皱纹越来越多，我们人外表都会越来越丑了嘛，对不对？但是我说反过来讲，这个做妈妈的在儿女们心里面有没有越来越美啊？
有啊，越来越丑。
这个丑的话两个都在丑，还有一种美的话呢，就是她年纪越大她越美。那么他那个美是什么美啊？灵性美、品格美，是吗？假如我们能够看重这一点啊，人就不会变成畜生了，人会至少会做人，堂堂正正做个人了。今天你看啊，今天人所贪图的享受啊，跟畜生有什么不一样？这个生活心里难过的，就是我们爱的东西，我们喜欢的东西跟畜生有什么不一样？喜欢是好吃的，你把狗嘛，这个很简单嘛，你知道我们山上的狗是吃屎的，我有天真想说在美国的狗给它吃屎它吃不吃，我想它可能不吃，为什么？它吃惯了那个有牛肉味的饲料，它吃的什么屎啊？我们在山上是小孩子要把尿把屎，对不对？一小孩子一开始这个小孩抱着要把他屎的怎么样？推荐就推荐狗就来了，说干干净净，什么？假如在美国的狗，你坐坐看他来不来？换一种牌子的饲料他都不吃，我告诉你，你同意吗？
可跑不好狗就吃啊。
哎，是啊，你天天给他吃饱了，对，就你踹看看，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听到有人在讲什么呢？讲说，哎呀，我们家那个狗啊，我换了个牌子，现在收入比较买一种比较便宜的，他就不吃啊，给你二三天他都不吃啊。为什么他吃惯好了，他去吃那个干什么？他没有吃过。
狗不吃屎，天诛地灭。
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贫穷的地方人讲的话。你这个话到人家很富有的地方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哎，好，今天很简单嘛。今天，比如这边有一坨屎，对不对？你这边六块牛排，你看那个狗去吃牛排还是去吃屎？你家狗，你要不去试试看？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人所喜欢的。是畜生他没有办法去喜欢的，那才证明我是个人。假如不是的话，人家讲像畜生一样，生来就是像畜生一样，一点都没有错，你同意吗？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我们想想我们生活里我们喜欢的是什么啊？是吧？我们要漂亮， 你孔雀红的在他面前多了，他马上就给你开屏了，你漂亮，我孔雀比你还漂亮呢。真的，我们慢慢去思想圣经里面的话。我觉得彼得把这句话讲的比较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爱的，我们所看重的，到底是存到永远的灵性的呢，还是马上会就是暂时的嘛？这个话还是不要想了，我们在这前面多了。又想想花那么多化妆品的钱，到了20年以后再看看怎么样，还不是没有差很多了。但是至少现在差了就比较好嘛，是不是？其实我不是说对跟错，我的意思来说，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重生得救了，我们会看重灵性的事。好，我再讲一个好了。你得癌症想不想好啊？啊，当然想好嘛，是不是？就是，其实我相信我得癌症也是希望好，但只是呢，我还有就是不好也没有关系，死了反正到主那里去了，心里还有一种把握了嘛，对不对？但是基本上来讲，一个人说我得癌症了不想好，对不对？没有，顶多说我不想看医生，这有可能嘛，是不是？是不是啊？变成这样。我们知道我们有癌症了，需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们？要不要？要，是不是？有没有一个人感受他的灵性长癌症？有没有？啊，有没有？一天到晚跟先生发脾气的原因，永远是那个原因，而且越发越大，就像那个癌细胞越来越大。有没有觉得这是我人道德里面的癌症，是我灵性里面的癌症？我们有这样的 sense 吗？有没有？身体一个癌症了，好像很清楚。我们道德上面有癌症了，你能够知道吗？啊，能够 sense 到道德上面的癌症吗？今天台湾这些时候必然都不会发生的，我告诉你，你同意吗？啊，今天我们能够 sense 到，不要 sense 到我们灵性上面的这种癌症，我们就能够 sense 到我们道德上面的、脾气上面的癌症，夫妻的关系就不会像那种。得癌症的那样一点盼望都没有了，没有意义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什么叫癌症啊？到现在的观念就不能医嘛，是不是？今天有多少人跟我讲说，金医生，我们夫妻关系没得医了，我说你们得癌症。同不同意啊？啊，同不同意？啊，假如不是癌症的话，总还有盼望嘛，是吧？等到你说没有救了，我们的夫妻关系没有救了。得了癌症了，你们夫妻关系有癌症，想不想医？不想医，很奇怪，为什么你身体得癌症就想医呢？如果夫妻关系得癌症就不想医呢？奇怪，我就那到底说明了什么了吗？说明了什么？真的等到就那种感觉，我有时候我身体生病我都还算了，但是跟太太之间的关系有一点病，哎呀，我真的急，可能没有孩子的关系啊。这个可能都有原因，我这样都有原因。我说等到我老婆都不爱我了，都怎么样？那我怎么办呢？那有一点点关系上有点病，就想要能够，是不是这样？变成这样吗？所以今天这边讲到没有灵性，就是不看重灵性。我觉得人家说，弟兄，信耶稣跟不信有什么不一样？信了耶稣以后，至少我们知道是我们的灵被主怎么样的拯救活起来。慢慢我们的灵得到拯救，慢慢这个从里面慢慢到外面，哎呀，这个灵得救，思想得救，行为也能够得救，这个过程是这样。但是宗教的要求是什么？你完全做了对，至于你里面想法有没有改变，他也不管你；你心里面有没有改变，他也不管你。上次我们跟你讲过，我碰到有一个人呢，真的一个人，哎呀，刚刚开始信耶稣，真是头痛。他受洗一定要第一个下水池，我说为什么？他说王老师，你不要这些蛙族啊，3年5年都不洗澡，他们一下去先受洗，那个水都脏了，我再去受洗怎么办？他第一个下受洗是洗，受洗是这样的。那受洗以后怎么样？他还有很多的习惯，所以呢，这个他那时候做办公厅主任，他做这个他们这个团体办公厅主任，大家笑的，你不是信耶稣了吗？你怎么还这样啊？什么什么？哇，他讲了一句话。后来他下来讲给我听，说王老师我没讲错，我说没有讲，假如你真心的话，他讲的就要怎么样？ 别人信耶稣都是信给人看的，做给你们看。我信耶稣是从内心深处慢慢向外改变的。哎呀，我觉得这个人有点那个，他是一个被他太太真是没有办法，因为是个吸毒的人，到最后他赚了钱，因为他在我们学校教书，他要我把钱给他太太，他太太都不敢说，都不要，不需要他耍什么，不要他耍什么，他好了祝福他了，让他自己去好了，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你能够想到吗？他过世的时候，一个村子人去送他的葬。我没有看过我们村子的领导，一个女的，我们叫她老板娘。我跟她一起参加那么多的这个追思的礼拜，不是追思礼拜，就是村子里面送葬的礼拜。只有这一个人死的时候，他说我要信耶稣，就从我里面开始信到外面来。这个人，他死的时候，这个老板娘比我大一点，在山上哎，抱着我哭哎。我没碰过，就说我们里面有感觉，在我们外面有的时候是只是一种物质的表现，但是我们内心灵性里面的那一种的被拯救，会影响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表现的一切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凭着我们的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外面做一套什么东西给人家看。问题是，到底是出于灵性的，还是出于外面的？啊，假如用个比喻的话，哎，这个猴子会不会吃西餐啊？你教他，他就会吃。猴子会不会穿衣服啊？他不穿，你打他，对不对？穿上了，不准他脱掉，对不对？他一脱掉，你打他，他以后就不敢。等到他真正跑回哪里去的时候，他又恢复他那个样子了。这个叫什么？这就叫外面的教导宗教。除非这个猴子有人有本事把它变成神了，那么才是另外一件事情嘛。这句话讲的可能，人家你有信耶稣可能王某人你讲之后讲的再过分。不，我要讲的，今天在教堂里面也有很多猴子。我不是讲信不信耶稣的问题，我是讲看不看重灵性，有没有灵性的问题。啊，表演做基督徒难吗？特别在礼拜堂三个钟头难吗？就你没看过这个马拉戏团的有没有？哈哈，对不对？表演那个时候，你到后台去看看嘛，看什么样子嘛，回到家去看看嘛，是不是这样？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有没有看重灵性，有没有灵性。假如耶稣来只是让我们信耶稣得水牛，信耶稣得博士，信耶稣得房子，信耶稣得健康，是不是？信耶稣得永生呢？所以什么叫永生？就是永远的。人是万物之灵，人的灵是不会毁灭的，所以这才这么可怕。刑罚是永远的刑罚，灵魂的刑罚是永远的刑罚，人肉身的痛苦都是暂时的痛苦。这才有说自轻自赞的苦楚可以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有没有？保罗为什么在世界上受那么多苦，他心甘情愿？因为他看中的是灵性。他说眼睛看得见的是什么？暂时的。眼睛看不见的呢，那才是永远的。有一些看重灵性的人，他就是这样一种看法嘛。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是要自轻自赞的快乐，去换取什么？下面不要讲了，这个蛮可怕的。永远无比的沉沦。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怎么想？然后呢，他就有讲几样东西。不看重灵性有几样东西，他什么呢？他第一个毁谤他不晓得的事。你知道人的眼睛他在讲一些东西都是他眼睛看到的。他在讲，你怎么不准时来做礼拜，对不对？是不是？其实呢，其实他这段时间正在去 接一个残障的人，要把他抱上车啊，都很不容易。但那个人呢，他真的很想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想看看弟兄姊妹。结果有人去接了，你们怎么知道？是不是？我们人只会说我们不知道的事，你真正知道背后的原因，你就没有办法说了，是吗？是不是？因为他只是以眼睛看得见的东西来评判呢，但是很多的事情是你眼睛看不懂的。看不到的事情呢？什么叫做去毁谤那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呢？弟兄姊妹，真的你好好想想，就当我们只看重眼睛看得到的东西，我们常常会去评断毁谤一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我们真正不知道，是吗？这是很真实，这每一个我们都能够体会的。什么信耶稣在教堂里面进进出出的人，今天你看惹了多少问题。假如今天有一天呢，在教堂里面的人际之间的关系跟不信主人是不一样，那我们大家还觉得很高兴。今天在教堂里面人际关系的问题跟不信耶稣人之间人际关系产生的原因完全一样，我们还去跟人家讲这样这样那样，有什么意思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去毁谤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别人真心怎么样不知道，要去说他，是不是？你们知道吗？哎，老蔡，你知道吗？这个文正的，哎呀，就是去搞这些东西，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第一个现象呢，只看重表面，是不是啊？就是毁谤他们不知道的事。第二个在这边，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这边有个话，我很有意思。十三节，你这样这样读他们不义的公家，读下来什么样的？读下来一件事情是讲到说，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讲到诡诈啊，我不知道为什么马上想到有一个人有很诡诈的笑容的那个人啊。他还以这种东西作为一种，就他耍手段，骗过了别人，他以快乐，嘿嘿，他以作弄别人、诡计得逞为快乐。有没有？啊，很辛苦哎，这个真的很辛苦。就是你被我骗，他没有觉得说他骗人，他应该悔改。他觉得你被我骗了，我很高兴。这是我真的，你不要讲了，这个人呢，哎，真是很奇怪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有人呢，更高明一点的，不笑出来。他的快乐是偷偷的去快乐，那是更坏的，更可怕的是。记得你们回去慢慢仔细的去读，仔细的读读，他们眼睛里面所贪婪的是什么？他们心里面所贪婪的是什么？他里面讲到一个人叫巴兰，巴兰是什么人啊？啊，巴兰是先知是吧？不是先知，是个先知哎，他都可以代替神，神有话想跟人说，还可以要找他来代替神说话的人哎，他都是会这样。所以我在说，你们不要对什么传道牧师太相信。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都不要相信，不要那么的相信，是人都有他的弹性。我常常这样讲，等到他有一天从他的职位上下来的，不拿薪水的，他做的事情才可能是真心的事。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些问题了嘛，是不是这样？啊，今天为什么在公司里面努力上班？为什么？希望老板给你加薪，是不是这样？哎，传道人有没有这样？希望表现好一点，要给他加薪，有没有？你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嘛。我的意思不是说拿薪水不好，我的意思这是会有一种试探，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今天我做主任牧师，哎，我怕把别人把我拱下来，所以我一定要做什么东西让我这个继续，这是人之常情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们圣经里，我觉得圣经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一般的功歌，歌功颂德是吧？毛主席就从来没有缺点，而蒋介石、蒋介石就没有缺点，是这样的吗？圣经里面讲任何一个你敬佩的人，他哪里错，圣经上记下来，这就是我佩服圣经的地方。上帝就是这样嘛。巴兰是先知，先知不要讲他，毁谤先知，不是嘛？先知真正是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要一个驴去向他说话？你们去读圣经呢？为什么驴要向那个先知说话？因为上帝跟先知说话，先知都不能体会了，神就用个很特别的方法，让他骑着驴啊来跟他说话。那个意思什么呢？先知，你白白做先知了，你呀、啊，你连驴都不如啊，驴都听懂我的话来告诉你了，不是吗？今天有些人呢、啊，出去被狗咬还会反省，知道自己今天做错了什么事，你要借狗来咬我来提醒我。有的出去被车子撞下，他会有点这样的反应也是好的，至少心虚嘛，是不是啊？哎，我今天出了事，是我哪里不听神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心态还有可取的地方。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自己明明心里都不安了，还给自己安了很多的理由，这就很可怕，就让我们一直掉在那个试探的里面。你同意吗？下面讲到什么？满眼，他们满眼是银色。什么叫满眼是银色呢？什么叫满眼是银色？钞票看多的人，瞳孔就是那个 US dollar 的符号，是吧？你没有看过这样的漫画啊？你们？有你画，我们画一个爱钱财的人怎么样呢？就是眼睛是吧，是dollar的符号，是不是？什么叫做满眼是银色呢？因为他心里想的就是这些事，他爱的就是这些事，是吗？就意思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会遇到的，人生里面会遇到的。从前一讲到满眼是银色是看女人。我觉得现在姐妹们满眼是银色，也包括你们可能喜欢看这个壮壮大大的男人，也不一定啊，是不是？不然怎么会有牛郎呢？是不是？所以很多事情，神的话一点都不错，是这样。意思就是告后面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一个传道的先知，他为了贪财。都会听不见神要跟他讲的话，就是听见了也会不去做神要他讲的话，是这么厉害的，是这样。真的求主妈妈怜悯我们。我们今天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大家要记得，这是彼得跟那些信耶稣的人写这封信，提醒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就会遭遇到这些试探。我们是个敬虔人吗？还是我们就是个不义的人？我们遇到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会落在这些试探里面，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像无知的牲畜，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有灵，我们要看重灵性，避免这一些毁谤不知道的，是不是啊？啊，耍一些小手段，黑箱作业啊，搞一点什么鬼计，得到自己心里想做的，满眼是银色啊！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贪不义之财，这些东西都是考验我们，都是一种试探，我们都会面对到的。求主帮助我，等到一天你会想到说，神会救我。我靠自己做，今天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经落在一些试探的里面，是我们靠自己胜不过的。你要相信，相信什么呢？主知道大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这是我们要相信的。主真的一定可以救我脱离这个试探，主一定可以救我脱离这样的一种的软弱，我们要相信，真的相信，真的。其实在我人生里面也有很多的软弱，人心里面很多贪的什么色的什么通通都有，哪一个人不遇到这些东西呢？你靠自己胜不过怎么办呢？靠主一定把你带过去， 因为他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些试探，是不是啊？特别人际关系的试探，自己人心里面啊会怎么样呢？就哎，这没有很多事情，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帮助我们。假如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种试探的里面，快乐吗？神所赐的福是不带什么的，那不带忧虑的。那么我们自己去追求的福怎么样呢？常常还有后顾之忧的，所以反正会让我们忧虑的、担心的这些福，我们就暂时摆一下。我们去真的求主，从主那边来给我们的那些胜过试探的，或者成为一个敬畏敬虔的人的，慢慢我们发现真的心里面很平安，很理直气壮，很快乐，真的是这一点。所以我讲了，有时你们哎呀很喜欢，我在想我，他不是想主哦，我说还有点吃醋，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真是这样，因为他这样，所以我才有那么样的一个日子，是不是？真的求主，我鼓励姐妹们啊，你们先生的盼望在你的身上啊，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是不是？你慢慢就会发现，通通都不一样。主救我们，真的主能够救救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真的求主你怜悯，不让到有一个地步，你向我们启示的，非要借着骡驴来跟我们说。就真的，你在世界上常常这样讲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真的帮助我们，我们去体会，你让我们之人所以成为人最宝贝的，也被你这么爱戴的，就是因为我们人有灵。主啊，就让我们看重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灵，让我们发现我们灵里面的疾病，我们要医治，我们发现我们的灵需要更加的丰盛成长，我们能够到主面前来求主。主啊，带领引导我们的心，让彼得这样一个属肉体的人，脾气那么大的人，到晚年的时候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说出这样一段来勉励我们的话。主啊，求主你施恩，让我们的悟性被主开启，让我们的灵性也被主来启迪，引导我们无论落在什么试探的当中，知道你会搭救。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